迎收听牟中三先生讲话重温。在节目里面，我们会播放牟先生的讲话。今次的题目重点是魔性，主持谭宝珍。牟中三先生生于1909年6月12日，于1995年4月亦都是12日逝世。牟先生在1994年因病进入台大医院，在12月20日对前来探望的黄邦雄、蔡仁厚等学生写示数语，其中一句这样说：教一辈子书，不能买一安身地，只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量。1995年出版的《剑桥哲学词典》这样说：牟中三先生是当代新儒家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刘述先先生说：我曾将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地位比之于德国哲学家康德在西方哲学上的地位，你可以超过他，但不可绕过他。牟先生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目睹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当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的时候，左倾思潮风起云涌，他仔细考量每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理论，他说通通都不赞成。在本节的讲话中，牟先生提到他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考量是从未停止过，即使在严肃的哲学问题，例如佛家、宋明理学、康德等等讲起来很专门的题目，但是都不能够脱离到共产主义的考量。牟先生忧国忧民，一生都是在这里为中国的前途在理性上尋求一条宽阔可以行的路。 下是牟先生的一些录音。
主义中国文化是这个时代的终身终结问题。
大家都其实都想到的，都会谈到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从哪个地方说起呢？就主要是最近这一个月来这种事情就是共产党表现的太坏。
这个几个月来。共产党的表现演得太坏，
这个邓小平很坏，
邓小平很坏，
就是这种坏，就你说这种坏，这种坏是一种什么心态的坏？
这个坏是一种什么形态的坏呢？
这个坏从什么地方根源发出来？
这根源在哪里发出来的？
大家非常懂，一般人不能了解，一般人对共产党不了解。
一般人对共产党不了解。
一般人对共产党有一种一往情深的一种倾向。
一般人对共产党是一往情深的倾向。
听说这个最典型的是这个《明报》的学者那个金庸就命令说。他是历来对这个邓小平有偏爱，
面对这种金融啊，历来对邓小平有一种偏爱。
我看到他这种话，我都很讨厌的很。这个是一往情深，你自作多情，
自作多情。
没什么道理，好多这些人都非常是很表面化的，所以你不能了解他这个怀疑的是什么心态的怀疑，也不知道他这种心态的怀疑这个根源从哪里来的，这很重要的问题。
共产党看成将运动没事情，
第二他可以吸引，他可以吸引，他一方面又那么坏，一方面又可以吸引跟向往他，他代表理想，他是理想的一个代表，
共产党还是理想的代表，病毒呢不正常。
那么这种情形啊，我们都命令要一种摸，
这个情形我们就叫摸，
但是这种情形就是一种摸，就是摸到那个摸，就是宗教家说是那个魔鬼那个摸，就有这么一种魔性在这个地方，这个魔性啊大家一定要了解，你不了解的时候你要一辈子吃亏的，中华民族要一辈子倒霉的，
这个魔性如果不了解，中华民族会一辈子倒霉，
永远不能解脱，
永远都不能够解脱。
在大学的时代啊，就是60多年以前了，我在大学的时代，那时候是社会上这个作曲啊，风起云涌最盛的时候。
大學的時候，當時所吸入的空氣是中氣運用的時候。
所以我修當接觸，修先接觸到共產主義所有所流行的那些觀念。
我首先接觸共產主義流出的觀念。
所以我们第一次初次用心呢，是对于共产党所宣传的那些观念呢，我一个一个都仔细考虑过。
对共产党所宣传的观念，我一个一个咁仔细考虑过。
没有一个赞成的，我从不赞成。
我通通都不赞成。
你是讲我又不变进法，为什么讲我不变进法呢？
为什么要讲唯物辩证法呢？
对抗形式逻辑。
是对抗形式逻辑。
对，共产党这个逻辑有看法的，对于国家有看法的，对于法律有看法，对于历史文学都有看法，有一套整个一套一条逻辑，没一个对的，没人能看得出来，信服全家。现在以后我就想，反正还是外部的，还是属于 external 的。这个从这部分了解，了解他唯物辩证法啦，什么唯物史观呐，啊，资本论呐，这些，这都是外部的话。外部的话是应付这个知识分子的话。假定你是学经济的，我就拿资本论来应付你。
如果你是学经济的，我就拎。基本论来用出来。
假定你是念逻辑的，念方法逻辑的，我就拿 dialectical 来用出来。假定你是念社会科学的，我就拿那种国家来，我的法律来，上层建筑、下层基础这一套，我来对付你。这对付知识分子的笑话，真正共产党发生力量不在这个地方。
共产党发生力量不是在这些地方，
而这个自我的心态也不会从小法，所以这六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思考了。
这六十多年我从没有停止过思考，
但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时代是这个问题。
我们既然前前端的是端门间的是解决了，这思考都是这个牵涉这个问题而发的。
虽然我自己都是读哲学，我所有都是牵涉到这个问题而发的。
尽管你讲佛也好，讲佛教也好，讲佛律也好，讲康德也好，看起来跟专门呢，实际上都有关系。最近前些最近这些，我喜欢就想到那一段话，就是我就了解从这再往从这个头脑这一方面，再进一步了解共产党这个心态。这个心态了解这个心态从哪一段话了解，我就很想到，就是200多年以前的那个大哲学家康德这些家了。
我想到从200多年前康德这个哲学家。
有一段话说得很好，
有一段话讲得好好。接下来第二节，上一节我们讲到共产党的理论，例如唯物辩证法、资本论等等，这些讲法都是用来应付知识分子，都是属于外部的问题，而最根源的问题是点呢？毛先生想到用康德的思想去解释，我们听下。
这一段话说得很好。康德200年以前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共产党啊，共产党还没有出现呢。就把这一种啊，像共产党这一种心态的自我那个根源就给你说出来了。
康德在200多年前已经可以将共产党的罪恶根源讲出来了。
说得非常好，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程度，而且一般不了解。
没有其他。
家人能夠達到這個程度，而且一般人是不能夠理解的。
有些話可能一般人不了解，中國一看呢，這老經老傳統的也有些話，這些話一般人也不了解。
中國老傳統都有一些話，但是一般人都是不能夠了解。
你到真正的看看共产党的时候，你就对那些话有了解。
再看看共产党的时候，就可以对这些话有些了解了。
这种区别，那个从小讲的时候，这种对我了，它是发自于人性的心思。
这种对我是发自于人性的心思。在共产党以前是发自于个人，
有个人的这个姿态表现，这个无所谓。
用个人的姿态来表现，这个没得说了。
用个人的姿态表现了，没多大影响，过去就完了。
没得大影响，过去就完了。
但是去到19世纪，啊，马克思主义出来。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出来，
到19世纪，马克思提出来要组织成一个政党，
再组织一个政党，
那就是十三阶级上做革命，而且这个革命看上是一个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必然。
对资产阶级做一个革命，而且将这个革命睇成系一个历史上的必然。
你怎么一套？一套这个观念在后边支持的话，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力量就发射就不同了，从个人发射不行。
这个力量发出来就不同了，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在后边。从个人来讲就无所谓，因为影响力不大。
对呀。他说这一段话是什么话呢？阴性啊，分三层，一层啊就是动物性，
人是有三层，一层是动物性，
它就是动物性的，扮演总统，阴性男女，这个动物性，
人是男女，这个动物性，
这个不需要理性，这是第一步，这个基层，
这个是不需要理性，是第一步基层。
这是基层的阴性，上是第二层，他们叫做是属于阴性性，
这第一层叫做阴性性。
这个时候我翻阴性性啊，他原文那个字英文都翻成humanity，这humanity这个字在这儿是不好翻的，当然翻阴性性，而且这个阴性性叫康德界是熟悉的阴性性，
一个人情性，
就熟悉了，就是一般一般的熟情了，
一般的熟情，
就六熟那个熟了，世俗那个熟，就这个熟情的这个人情，这种熟情的人情啊，也是动物性高一层。
这个人情呢，熟情的人情比动物性高一层。
不需要理性高度，这一层需要理性。
动物性不需要理性活动，但是人情性需要。
但是这一层里这个理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表现出这个俗称下的一种计较、较量。
俗称呢，俗称性的一种较量、计较。
这严格讲不能用理性这个字，就所谓理智了。
嚴格講是不可以用理性，只是講用理智。
就大概一般人所说的理智，沉默的理智，与这个理智就是计较了。
理智在计较，
计较较量。这个中国以前的老先生，比如说梁漱溟先生就很懂了。梁漱溟先生就很懂这种啊，这个理智和计较。
梁漱溟先生就很清楚这件事了。
这不是理性，只要他所了解的，通俗的说出那个音才是真 路上是理智，
对照现在理智。
有些人呢，那狡猾得很呐，一计一计较较计较计算的一丝都不差，但是这一种人没什么理性，所以理性的意思呢，就是大家有点了解了，理性就是很高了，理性大就是属于道德的了。
理性大才是属于道德的。
啊。这一层啊，所以我说这叫做初始人称性中的那个计较较量。
这非要理性真正的对照到了。
这第二种。下面第三种最高的就是人格性。
第三层是人格性。
这个人的这个。每一个人呢，无论你做好事也好，做坏事也好，你要负责任。负责任就是讲人格。
你咋样在讲人格？
这个搞这些成文不管，这一层不有。啊，现在我所讲的康德这段话，就是所谓啊，这个书信里隐藏性的东西这一段话。这段话的时候，计较表扬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不是从你自己本身的内在价值来看你自己。从你外部社会的地位来看，
还从外部社会的地位来看，
看你自己来看你，就是以人对你的评估，
以人对你的评估，
这样来看自己。社会上计较的要钱，这很简单，就是社会地位了，评估了。这个要是表达说，某某人在社会很骄傲。这你看着，这是外部的标准呢，这不是从一个人本身自己内在固有的价值来看的，
应该从人本身要到固有的价值来估了，
那是从社会上的比较来看，
还从社会上的评价来看，
那这当然是社会地位嘛，啊，社会地位把什么来决定贫富嘛，主要是钱呢。
用乜嘢嚟比較咧？係錢，
主要是富啊，啊，相相貴啊。中國人教中國人了解你的習慣傳統來講啊，富不如貴啦，貴有好幾種貴啦，啊，一種是清貴，
貴有好幾種貴，一種係清貴，
一種是做貴。称谓比较高一点，啊，做贵称就不很好，听说那个多了，
做贵就不是最好了，
啊，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一个这个地位这个价值较量是什么东西呢？啊，从贫富来讲，较量什么东西？同时一个人，你为什么吃两个面包，我吃一个？
同一个人，为什么你吃两个面包，我吃一个面包？
你就问起来了。
有啲咩正当嘅睇法呢？我哋今日暂时讲到呢一度，下回再继续收听啦。有少少更正，刘先生1994年进入台大医院，系喺12月25日对黄邦雄、蔡仁厚等写事数语。我刚才讲了是12月20日，是错误的，在此更正。